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，世宗诸子，哀冲太子朱载基，庄敬太子朱载睿，景王朱载振，隐王朱载氏，七王朱载枕，纪王朱载土愧，君王朱载土素，穆宗诸子，献怀太子朱翼翼，晋王朱翼灵，陆王朱翼流，神宗诸子，兵王朱常煦，福王朱常洵，元王朱常志，瑞王朱常浩，惠王朱常润，贵王朱常盈，光宗诸子，简王朱由穆学，齐王朱由吉，怀王朱由摩，襄王朱由许，惠王朱由展，西宗诸子，怀冲太子朱慈然，道怀太子朱慈玉，献怀太子朱慈炯，庄烈帝诸子，太子朱慈朗，怀王朱慈选，定王朱慈炯，永王朱慈照，道陵王朱慈焕，道怀王。世宗有八个儿子，严贵妃生下哀冲太子朱载基，王贵妃生下庄敬太子朱载睿，杜太后生下穆宗，卢敬妃生下景王朱载振，江素妃生下隐王朱载氏，赵义妃生下七王朱载枕，陈雍妃生下纪王朱载土愧，赵荣妃生下君王朱载土素，哀冲太子朱载基是世宗的第一子，出生两个月就夭折了。庄敬太子朱载睿是世宗的第二子，嘉靖十八年，世宗将要南巡，立他为皇太子，当时才四岁，命他代理国政，以大学士夏言为太傅。尚书霍涛、郎中邹守义进献《东宫圣学图册》，被认为是诽谤嘲讽，几乎获罪。皇帝得到方士段朝用后，想学习修炼养生之术，欲令礼部，准备皇太子代理国政的仪式。太仆卿杨醉进谏，被杖打而死，代理国政的建议也就停止了。赞善罗洪先、赵时春、唐顺之请求太子出阁，在文华殿讲学，都被削除官籍。太庙建成后，命令太子代理祭祀。28年3月举行加冠礼，过了两天就去世了。皇帝命令将他与哀冲太子一起修建陵园，每年按时祭祀，附在各位皇陵之后。景恭王朱载振是世宗的第四子，嘉靖十八年被册立为太子，同一天封穆宗为豫王，朱载振为景王。后来太子去世，朝廷大臣说豫王按次序应当被立为太子，皇帝因为前太子不长寿，就拖延了这件事。晚年相信方士的话，两位王子都不能相见。朱载振既然与豫王一起出居宫外府邸，居住和衣服没有差别。朱载振年纪小，身边人怀着非分之想，话语渐渐传开，朝廷内外颇有很多不同的议论。40年到封地得安，过了4年去世。皇帝对大学士徐阶说，这个儿子一向谋划夺取嫡位，现在死了。起初朱载振前往封地时，多次请求庄田，部里讨论后给了他。荆州沙市不在请求当中，宫中使者征收市镇的租税，知府徐学谟坚持不给，又在汉阳的刘家阁收取柴税，推官吴宗周坚持不给，都受到谴责。其他被侵占的田地湖碑有几万顷。景王没有儿子，葬在西山，妃妾都回到京城府邸居住，封国被撤销。隐商王朱载氏是世宗的第五子，出生不满一个月就夭折了。七怀王朱载枕是世宗的第六子，季哀王朱载土愧是世宗的第七子，君思王朱载土素是世宗的第八子。三位王子都不满周岁就夭折了，追加封号和谥号。穆宗有四个儿子，李皇后生下献怀太子朱翼翼，孝定太后生下神宗，陆王朱翼流，那个晋王朱翼灵生母没有记载。献怀太子朱翼翼是穆宗的长子，出生5岁就夭折了，追赠为御世子。隆庆元年追加谥号。晋悼王朱翼灵是穆宗的第二子，出生不满1年就夭折了，追赠为蓝田王。隆庆元年追加封号和谥号。陆简王朱翼流是穆宗的第四子，隆庆2年出生，出生4岁就被封王。万历17年前往封地未恢。起初朱翼流以皇帝同母弟弟的身份住在京城府邸、王殿、王庄遍布京畿地区，等到前往封地时全部交还官府，于是派宦官管理皇殿、皇庄，从此更加奢侈。朱翼流在封地时多次请求善田， 食言，没有不答应的。后来扶藩于是沿袭成为惯例。明初，亲王除了每年俸禄外，酌情给予草场墓地，见或有人请求废壤河滩，大多不超过千顷。部臣能够坚持上奏，不完全听从。景王前往封地时，赏赐一概裁减节省。楚地空旷，有很多闲田，诏令全部给他。景藩被撤销后，陆王得到景王原有的田籍，多到40000顷，部臣无法责难。道孚王朱常洵前往封地时，版籍重新规定，民力更加困窘，尺寸土地都是从民间夺取，天下骚动。议论的人推究事情的起源，颇以朱翼流为画柄。朱翼流喜好文学，性格勤勉整饬，常常把每年的收入交纳给朝廷，资助工程，资助边防，毫不吝惜。皇帝更加认为他好。42年，皇太后的丧讯传到，朱翼流悲痛的废寝忘食，不久去世。世子朱常方年幼，母妃李氏管理藩国事务。当时福王奏请就取得宫中旨意，皇帝对王妃的奏请也从中下发，表示没有不同。部臣说，王妃奏臣四件事，如军校月粮应当发给，义和殿应预防被侵夺，按义理应当允许。至于每年俸禄想先给，王庄想另外设置，则不应当允许。况且对王爷没有丝毫益处，白白让府邸中人每天鱼肉小民，填饱私囊。将来本知子孙千亿，请求索要日益频繁，尽天下的版籍供给王府也不够。没有答复。46年，朱常方继承王位。崇祯年间，刘贼骚扰秦、晋、河北。朱常方上书告急，说魏辉城低土劣，请求挑选护卫3000人帮助守城，捐出每年收入10000资助军饷，不烦劳私农。朝廷嘉奖他。盗贼挖掘王妃的坟墓，朱常方上言，贼寇蔓延，逐渐到达江北、凤阳，四周的陵寝令人担忧，应当及早进行剿灭。当时各藩王中能够及国家之难的，只有周王、陆王两人。后来贼寇践踏中州，朱常方留寓在杭州。顺治2年6月投降我大清。神宗有8个儿子，王太后生下光宗，郑贵妃生下福王朱常洵、元王朱常炽，周端妃生下睿王朱常昊，李贵妃生下惠王朱常润、贵王朱常寅。那个宾王朱常煦、永嗣王朱常溥生母没有记载。宾哀王朱常煦是神宗的第二子，出生1岁就夭折了。福公王朱常洵是神宗的第三子。起初王皇后没有儿子，王妃生下长子，就是光宗。朱常洵次之，母亲郑贵妃最受宠幸。皇帝很久不立太子，朝廷内外怀疑贵妃图谋立自己的儿子，交替上奏章谈论这件事，贬谪流放相继，但近年的人不停。皇帝深感厌烦苦恼。29年才立光宗为太子，而封朱常洵为福王，结婚费用达30万，建造洛阳府邸达28万，是常规的10倍。朝廷大臣请求福王前往封地的有几十上百道奏章，没有答复。到42年才让他前往封地。在此之前，天下全盛，皇帝所派遣的税使、矿使遍布天下，每月有进奉，明珠异宝、毛皮锦缎堆积如山，其他搜刮的盈余以亿万计。到这时，大多用来资助朱常洵。临行时出宫门，召回了多次，约定3年1次入朝，下诏赐给庄田40000顷。主管官员力争，朱常洵也上奏辞县，得以减半。中州肥沃的田地不够，取山东、湖广的田地补充。又奏请已故大学士张居正被没收的产业，以及江都到太平沿江的泸州杂税，还有四川盐井专卖茶营来增加自己的收入。伴读、程凤等官假借丈量田地为名，乘着一车出入河南北、齐、楚之间所到之处骚动。又请求淮盐1300引，在洛阳设店与百姓交易。宫中使者到淮安、扬州支取盐，侵吞所求往往数倍。而中州原来食用河东盐，因为改食淮盐的缘故，禁止不是王府店铺出售的盐不得贩卖，河东盐引滞销，边防军想因此匮乏。朝廷大臣请求在河东改给福王盐，并且不与百姓交易。皇帝身居宫中很久， 群臣的奏章大都不看，唯独扶藩的使者登记在中左门出入，一天请求数次，早上上奏，晚上就批复同意。四方的奸人亡命之徒探查封旨，趋利如雾，像这样持续了整个万历时期。到崇祯时，朱常洵地方临近，宗族地位尊贵，朝廷以礼尊重他。朱常洵每天闭门饮美酒，所喜好的只有妇女唱优音乐。秦中流贼兴起，河南大旱蝗灾，人吃人，民间纷纷议论，说先帝耗尽天下来使福王富足，洛阳比皇宫还富裕。援兵经过洛阳的，宣嚷说，王府金钱百万，却让我们饿着肚子死在贼寇手里。南京兵部尚书吕维奇正住在家乡，听说后害怕，把利害关系告诉朱常洵，不放在心上。十三年冬，李自成接连攻占永宁、宜阳。第二年正月，参政王应昌率众警戒防备，总兵官王绍宇、副将刘建义、罗泰各自领兵到来。朱常洵、赵三将入内设宴，加以礼遇。过了几天，贼寇大举到来攻城。朱常洵拿出千金招募勇士，用绳子坠下城墙出去，用矛冲入贼营，贼寇稍稍退却。半夜，王绍宇的亲兵从城上呼喊贼寇，互相谈笑，挥刀杀死守城垛的人，烧了城楼，打开北门放进贼寇。朱常洵用绳子坠下城墙逃出，藏在迎恩寺。第二天，贼寇追踪抓住他，于是遇害。两位程凤伏在尸体上哭，贼寇把他们拖走。程凤呼喊说，王爷死了，我们不愿活着，请求一副棺材收王爷的骨头，粉身碎骨也没有遗憾。贼寇认为他们有义气而答应了。一寸厚的桐木棺材用破车装载，两人就在旁边上吊自杀。王妃邹氏和世子朱由崧逃往怀庆。贼寇焚烧王宫三天不停。事情上报，皇帝震惊哀悼，罢朝三天，命令河南有关部门改葬。十六年秋七月，朱由崧袭封，皇帝亲自选择宫中的宝玉代赐给他。第二年三月，京师失守，朱由崧与陆王朱常方一起躲避贼寇到淮安。四月，凤阳总督马士英等迎接朱由崧进入南京。五月庚寅，称监国，任命兵部尚书史可法、户部尚书高宏图及马士英都为大学士，马士英仍总督凤阳军务。任寅在南京自立，尾号弘光，史可法在江北督师。赵马士英入朝，分淮安、扬州、凤阳、泸州为四镇，让总兵官黄德公、刘良佐、刘泽清、高杰统领。朱由崧性格昏庸懦弱，沉溺于酒色歌舞，委任马士英及马士英同党阮大铖提拔为兵部尚书、巡视检阅江防，两人每天以卖官爵、报私仇为事。事情详细记载在各臣的传中。不久，有个叫王之明的人假称是庄烈帝的太子，被关进监狱。又有个妇人同事自称是朱由崧的妃子，也被关进监狱。于是朝廷内外哗然。第二年三月，宁南侯佐梁玉在武昌起兵，以救太子、杀马士英为名义，顺流东下。阮大铖、黄德公等率军抵御。而我大清兵在这一年五月即丑渡过长江。辛卯夜，朱由崧逃往太平，大概是奔赴黄德公的军队。壬辰，马士英挟持朱由崧的母亲妃子逃往杭州。癸巳，朱由崧到达芜湖。丙申，大兵到达南京城北，文武官员出城投降。丙午，捉获朱由崧押到南京。九月甲寅，把他带回京师。元怀王朱常志是神宗的第四子，出生一岁就夭折了。睿王朱常昊是神宗的第五子。起初太子没有确立，有三位王子同时封王的旨意，大概是指光宗、福王及朱常昊。不久因为群臣争论，于是作罢。二十九年，东宫确立，与福、惠、贵三王同一天受封。朱常洵因年长先前往封地。朱常昊已经二十五岁，还没有选婚。群臣交替上奏章谈论，大都未获批复，而每天索取布库银两作为结婚费用，盈余十八万，藏在宫中，并且说官服不能备齐。天启七年前往封地汉中。崇祯时， 流寇猖獗，封地正当贼寇要冲。七年上书说，陈脱先帝骨肉亲情，得以受封西藩，不到一年而贼寇到来。近来西贼再次渡河，擅自进入汉兴，攻破浔阳，逼近兴安、紫阳、平利、白河，相继陷落。都陈洪承畴单人匹马，身穿铠甲，出入万山之中，贼寇才败退逃走。陈捐出犒赏军队，赈济饥荒的银两七千余两。此时辅臣练国士移兵商州、洛南，按陈范赴翠赶赴汉中，静静烧得安宁。不久奉献再次陷落，蜀贼进入秦州，楚贼上攻兴安。六月便侵犯郡界，幸得诸将凭借长江奋力抵抗，贼寇才稍稍退却。臣在万山绝谷之中，贼寇四面到来，父王没有几日。臣是肺腑至亲，藩封最为偏僻，而贼寇逼迫最为急迫，希望陛下哀怜。朱常浩在宫中时，依附礼制降低等级，喜好佛教，不近女色。等到贼寇逼近秦中，姜立不能救援，向蜀地请求援兵，总兵官侯良柱救援他，于是逃往重庆。陇西士大夫多携带家眷跟随。十七年，张献忠攻陷重庆，被俘遇害。当时天上无云，而打雷三次，跟随而死的人很多。惠王朱常润是明神宗的第六个儿子。福王前往封地时，内廷积蓄被掏空，宦官借各位亲王加官婚礼的名义，向国库索要钱财来充实宫中，所需动辄数十万，珠宝价值也与此相当，户部无法供给。朱常润与弟弟朱常寅年已二十，都还没有选婚，后来战事紧急，才降低规格完成婚礼。天启七年前往封地荆州，崇祯十五年十二月，李自成再次攻破夷陵、荆门，朱常润逃往湘潭，李自成进入荆州并占据。朱常润渡湘江时，在陵阳矶遭遇大风，许多宫女被淹死，自己仅以身免，到长沙投奔吉王。崇祯十六年八月，张献忠攻陷长沙，朱常润逃往衡州，投奔贵王。衡州接着陷落，他与吉王、贵王逃往永州。巡按御史刘希作派人护送三位亲王进入广西，自己抵挡贼军。永州陷落，刘希作战死。贵端王朱常寅是明神宗的第七个儿子。天启七年前往封地衡州，崇祯十六年衡州陷落，他与吉王、惠王一同逃往广西，居住在梧州。大清顺治二年，清兵平定江南，福王被擒获，在即尚书陈子壮等人准备奉立朱常寅为监国，恰逢唐王在福建自立，于是作罢。这一年朱常寅在苍梧去世，世子已先去世，次子安仁王朱由穆爱也很快去世。次子朱由榔在崇祯年间被封为永明王。顺治三年八月，清兵攻取汀州，抓获唐王朱玉建。于是两广总督丁魁楚、广西巡抚瞿世嗣、巡按王化成与旧臣吕大器等共同推举朱由榔监国。母妃王氏说，我的儿子承担不了此事，希望另选合适的人。丁魁楚等人的意志更加坚定，合谋到梧州迎接他。十月十四日在肇庆监国，任命丁魁楚、吕大器、瞿世嗣为大学士，其余官员授官各有差别。这个月清兵攻取赣州，内侍王坤匆忙奉着朱由榔又逃往梧州，瞿世嗣等人极力争取，才返回肇庆。十一月，唐王的弟弟朱玉金月从福建渡海到达广东。当时福建旧臣苏官生撤兵逃到广州，与布政使顾元敬、总兵官林察等人谋划立朱玉金月，尾号少武，与朱由榔相对抗。这个月朱由榔也在肇庆自立，尾号永历，派兵部侍郎林家鼎讨伐朱玉金月。恰逢清兵从福建攻取广州，抓获朱玉金月，苏官生自缢而死，祭酒梁朝中、太仆卿霍子恒等人都死了。肇庆大为震动，王坤又奉着朱由榔逃往梧州。第二年二月，经由平乐、浔州逃往桂林。丁魁楚抛弃朱由榔逃往岑溪，向清军投降。不久平乐失守，朱由榔非常恐惧。恰逢武冈总兵官刘承印率兵到达泉州，王坤请求前往那里，瞿世嗣极力劝谏，于是任命瞿世嗣及总兵官焦敛留守桂林， 封陈邦传为司恩侯，守卫昭平，自己赶往刘承胤军中。三月封刘承胤为安国公，锦衣指挥马吉祥等人为伯爵。刘承胤挟持朱由榔回到武冈，改名为奉天府，正事都由他决定。这时长沙、衡州、永州都失守，湖广总督何腾蛟与侍郎严启恒逃到白崖市。六月，朱由榔派官召何腾蛟到来，秘密让他除掉刘承胤，但刘承胤势力强大，何腾蛟又返回白崖。清兵由宝庆直逼武冈，马吉祥等人挟持朱由榔逃往晋州，刘承胤全城投降。朱由榔又逃往柳州，途经古泥，总兵官侯信、太监庞天寿率水师前来迎接，恰逢天雨饥饿，侯信供应账目非常完备。九月，土社谭明科作乱，在城中大肆抢劫，箭矢射到朱由榔的船上。在此之前，清兵直逼桂林，交脸据守非常尽力，又因广州有警报，清兵东向，桂林稍微安定。接着湖南十三镇将领郝永忠、卢鼎等人都奔赴桂林，何腾蛟也到了，与瞿氏四商议分给各疆土地，让他们各自为首。交脸已先收复阳朔、平乐，陈邦传收复寻州，何斌收复梧州，广西全省大致平定。十二月，朱由榔返回桂林。顺治五年二月，清兵到达临川，郝永忠在新安溃败逃回，挟持朱由榔逃往柳州。清兵进攻桂林，瞿氏四、何腾蛟拒战。当时南昌金生桓等人反叛，投降朱由榔。八月，朱由榔到达肇庆。顺治六年春，清兵攻下湘潭，何腾蛟战死。第二年，朱由榔逃往梧州。这一年十二月，清兵进入桂林，瞿氏四及总督张统敞战死。朱由榔闻报非常恐惧，从梧州逃往南宁。当时孙可望已占据云南、贵州，受封为秦王。顺治八年三月，派兵前来保卫，杀死严启恒等人。顺治九年二月，孙可望迎接朱由榔进入安龙所，改名为安龙府。时间久了，日益穷困，听说李定国与孙可望有矛盾，派使者秘密召李定国，让他率兵前来迎接。马吉祥党附于孙可望，侦查到此事，大学士吴真玉以下十余人全被杀。事情详见《真玉传》。两年后，李定国在新会战败，将由安龙进入云南。孙可望担心此事，催促朱由榔移往贵阳靠近自己。朱由榔故意延迟出发。李定国到达后，于是奉着朱由榔由安南卫逃往云南，居住在孙可望的府署中，封李定国为晋王。孙可望因妻子儿女在云南，不敢行动。第二年，朱由榔送孙可望的妻子儿女回贵州，于是孙可望起兵与李定国在三岔交战。孙可望的部将白文选丹其投奔李定国军。孙可望战败，带着妻子儿女到长沙清军面前投降。顺治十五年三月，清兵三路进入云南。李定国扼守济公背，切断贵州道路，另派将领守七星关，抵达生界立营，以牵制四川清军。清兵从遵义出发，由水西攻取乌撒，守将弃关逃走。李定国在安龙接连战败，朱由榔逃往永昌。第二年正月三日，清兵进入云南，朱由榔逃往腾越。李定国在潞江战败，又逃往南甸。二十六日，抵达囊木河，这里是缅甸边境。缅甸命令随从官员全部丢弃兵器，才打开关隘，到达蛮漠。二月，缅甸用四艘船前来迎接，随从官员自己找船，随行的有640多人，走陆路的从元明王儿子以下900多人，约定在缅甸会合。18日到达景艮，前国公穆天波等人谋划奉着朱由榔逃往户列二河，没有实现。5月4日，缅甸又用船来迎接。第二天从景艮出发，航行三天到达阿瓦。阿瓦是缅甸酋长居住的城市。又五天到达者坑，走陆路的人缅甸人全部抢掠为奴隶，很多人自杀，只有明王儿子80多人流落到暹罗。缅甸人在者坑搭建草屋，让朱由榔居住，派兵防守。顺治十七年，李定国、白文选与缅甸交战，索要他们的君主，接连打败缅甸军队，缅甸始终不肯交出朱由榔。顺治十八年五月， 缅甸酋长的弟弟芒猛白取代即位，欺骗随从官员渡河结盟。到达后用兵包围，杀死穆天波、马吉祥、王维公、魏豹等42人，详情见人国喜传。剩下的只有朱由榔及其下属25人。12月清兵兵临缅甸，白文选从穆邦投降，李定国逃往景县，缅甸人把朱由榔父子送到清军前。第二年4月朱由榔死于云南。6月李定国去世，他的儿子李嗣兴等人投降。永嗣王朱长甫是明神宗的第八个儿子，出生两岁夭折。明光宗有七个儿子，王太后生明熹宗，简王朱由、穆学，王选侍生齐王朱由吉，李选侍生怀王朱由摩，刘太后生庄烈皇帝，定义妃生襄王朱由许，静妃生惠王朱由展。简怀王朱由穆学是明光宗的第二个儿子，出生四岁夭折。其次王朱由吉是明光宗的第三个儿子，出生八岁夭折。怀惠王朱由摩是明光宗的第四个儿子，出生五岁夭折。襄怀王朱由许是明光宗的第六个儿子，惠昭王朱由展是明光宗的第七个儿子。这五位王都追加了封号和谥号。明熹宗有三个儿子，怀冲太子朱慈然，不知道他的生母。皇贵妃范氏生到怀太子朱慈玉，容妃任氏生献怀太子朱慈炯。怀冲太子朱慈然是明熹宗的第一个儿子，到怀太子朱慈玉是明熹宗的第二个儿子，献怀太子朱慈炯是明熹宗的第三个儿子。与怀冲、道怀都夭折。明庄烈帝有七个儿子，周皇后生太子朱慈朗、怀隐王朱慈选、定王朱慈炯，田贵妃生永王朱慈照、道陵王朱慈焕、道怀王及皇妻子。太子朱慈朗是明庄烈帝的第一个儿子，崇祯二年二月出生，三年二月被立为皇太子。十年预先挑选东宫士班讲读官，命令礼部尚书江逢源、詹事姚明公、少詹事王铎驱可申士班。礼部侍郎方逢年、玉德相遇修撰刘礼顺，编修吴伟业、杨廷林、林增志讲读，编修胡守恒、杨世聪教书。十一年二月太子出阁，十五年正月开讲，内阁大臣条列进呈讲仪。七月改慈庆宫为端本宫，慈庆宫是义安皇后居住的地方，当时太子十四岁，商议明年选婚，所以先设置宫室，而将义安皇后移居仁寿殿。不久因贼寇警报暂停，京城陷落，贼寇抓获太子，伪封为宋王。等到贼寇失败向西逃走，太子不知下落。朱由崧时有一个从北方来声称是太子的人，查验后认为是驸马都尉王炳的孙子王之明假冒的，关在狱中，南京市民哗然不平。袁继贤及刘良佐、黄德公等人都上书争辩，左良玉起兵也以救太子为名，一时真伪无法知道。朱由崧逃往太平后，南京乱兵拥立王之明为帝，过了五天投降我大清。怀隐王朱慈选是明庄烈帝的第二个儿子，定王朱慈炯是明庄烈帝的第三个儿子。崇祯十四年六月告谕礼部大臣，朕的第三个儿子年龄已十岁，敬遵祖制，应当加封王号，但既受册封必具免服，而会典记载年十二或十五才行冠礼，十岁受封加官，二礼可以并行吗？于是礼部大臣立考经传及本朝典故上奏，决定在这一年册封，过两年行冠礼。九月封为定王，十一月选新进士为检讨，国子助教等官为代诏，充任王的讲读官，以两殿中书充任侍书。十七年京城陷落，不知下落。永王朱慈照是明庄烈帝的第四个儿子，崇祯十五年三月封为永王，贼寇攻陷京城，不知下落。道陵王朱慈焕是明庄烈帝的第五个儿子，出生五岁生病，皇帝去看他，忽然说九莲菩萨说皇帝对待外戚刻薄，将让所有儿子都夭折，于是去世。九莲菩萨是明神宗的母亲，孝定李太后，太后信佛，宫中佛像做九莲座，所以这样说。皇帝认为王灵异，封为如孝道灵王玄机慈英真君， 命令礼部大臣商议孝和皇太后、庄妃、义妃的道号。李科给侍中李瓜说，各位后妃祭祀在奉仙殿，不可推崇邪教而扰乱徽称。16年12月改封为宣显慈英道陵王，去掉真君号。道怀王是明庄烈帝的第六个儿子，出生两岁夭折。第七个儿子出生三岁夭折。名字都没有考据。赞语说，有名一代各位藩王，分封而不赐给土地，给予爵位而不治理百姓，享受俸禄而不处理政事。大约是为了矫枉见富，以此杜绝汉朝、晋朝末年的祸患，用意固然很好。但突然拥有虚名，坐享后路，贤才不能自我表现，智勇没有地方施展，防范过严，法纪日益增多。出城省目请求而后允许，两位王不能相见。藩王禁令严密，竟到了这种地步。在太祖时，宗室藩王防御边境，军事上受制约，暂礼仪式的疏远宗属，而且让他们便利各国，使亲族关系相通。然而法网的繁密从王朝中期开始，难道是太祖广为分封藩篱的初衷吗？